好，弟兄姊妹，我们先来复习一下那个，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但是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诗篇十六篇。上一次那个孙弟兄来这边，特别交代，请弟兄姊妹们要多多操练诗篇十六篇。所以我在这边就借这个机会再提醒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一个要操练哈。我们只看那五个点，上次孙弟兄提到的五个点，诗篇十六篇的第二节是第一个点，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主啊，我的好处呢都不在耶和华我们的神以外。”哎，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如果你用别的代替耶和华的话，代替我们的主的话，我们的愁苦会加增的。然后第五节是第三个点，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啊，是我杯中的份。但愿我们能够得着主圣灵在我们里面啊，充满我们。然后第四个点在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哎，就念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我们常把主摆在我的面前。然后是第五个点是最后一节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所以有个生命的道，生命的道，我们必须。学习里面有那个生命的感觉。对，我在这边只是借这个机会复习一下。我那个时候我们在查经组里面，我有个跟他们交通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弟兄交通完这个诗篇之后呢，他讲了一小段话，大家不一定记得哈。他那段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呢，他这次会与弟兄姊妹交通诗篇十六篇啊，是因为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这首诗篇呢，在他里面常常记得，他常常在那里思想默想这首的诗篇。然后他还讲到说，他有时候祷告呢，他觉得没有话讲，就是我想说，哇，我们的怎么讲，老经验的年长弟兄呢，有时候祷告还没有话讲，有点枯干似的啊。但是他没有话讲的时候，他就说，他就干脆把这首诗篇呢念一遍，就念几遍，他就觉得里面就重新有了滋润，有了功力。所以他平常生活的里面呢，常常默想这五个点。所以我想我也是鼓励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操练。比如说，也许你今天也许有点损失，然后你就默想说，耶和华是我的主啊，我的好处不在主以外。所以你有了损失，但是你发现你的好处呢不在他的以外。然后是说，我觉得我很需要操练这个，我要常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然后我们常常好像工作或是有点忙碌，你碰到小孩子或等等各样的事情呢，你就容易不再活在主的同在里面。但你就常常默想，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的话，你就发现借着这句话呢，我们就把主的同在就带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我想就与弟兄姊妹就再次的有点提醒。 OK， 好，今天我想与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说，我们有一组弟兄姊妹查经哈，查罗马书哈，然后罗马书前面有一段落呢，是讲到人的罪，他被定罪，啊，并且这个定罪呢，其实意思就是审判的意思，所以我们他讲到说人要受审判，所以我今天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这个审判这件事情，审判。但我 首先我要提一下哈，当我们想到审判的时候呢，总会想到说 judgment， 总会想到说哇，神这是很严厉、很可怕的事情。但没有错，审判是严厉、严肃、可畏的事情啊。但是一方面，神也是慈爱怜悯的神，所以神是全面的，是全面啊。但是也许今天我会着重在审判这件事情对我们身上啊要知道的，然后对我们有什么影响要学习的。 OK， 好，前面一个段落呢，我想要讲到的就是审判呢分三个方面，审判对着犹太人的，然后对着全世界所有的人的，然后还有审判对着基督徒的。 OK， 这三个方面。不过为什么神要审判啊？我们思想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要有审判啊？如果神真是慈爱怜悯的话，那为什么他要审判人呢？但是我们要记得哈，神有一个属性叫做公义，公义 righteousness， 就是说神一定是要公平的，是要公义的，就是说神并不是本身不是很想乐意要借着审判的好像挑人的毛病，好像这边找人的错处，这不是他的本意，乃是说因为他是本身是公义的，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审判。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哈，他们还不信神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这个世界上天理何在啊，这个没有天理啊，没有公义啊，他觉得碰到很多事情他觉得不公平，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人这个样子，那个人这样子，他觉得世界上没有天理，没有公平的地方啊。但是呢，如果有神，我现在讲说，如果对他们来讲，如果有神的话，这个神一定是要一个公义，一定要公义的。如果一位神他不公义的话呢，他就不能够称为神啊。我们马上就可以很简单的一个不信神的人很简单说，哎，这个神根本就不公义。他不公平，他根本配不得能够成为神，所以神本身一定是公义的。那因着是他是公义的缘故呢，所以他对于所有的事情呢，他必须要有一个公平的一个判断，一个判定。当他去判定的时候呢，那就成为一个审判。好 ，OK， 所以我刚刚想说，前面这个段落有个犹太人，有个全世界的人。有基督徒哈，所以虽然我是这三个方面，但是大家要记得，审判在这三个方面，其实它的一般性的原则呢，都是能够应用的。就是说，当审判应用到犹太人身上的话，但它其实有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也是在我们的身上。然后OK， 所以这是大家要先记得的哈。OK， 所以我们的那个退休会呢，我们要查马太福音，所以我今天从马太福音开始。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我接下来要念马太福音第三章一到十节，不过岔开一下，就是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如果没有其他的限制的话，能够去退休会是好的。我是1994年四月份信主，所以我1994年就去参加退休会，然后每一年都去。所以我想，靠着主的恩典才能够每次都去。那主也是借着这个退休会呢，也很好，我们能够一同学习，安坐在主的脚前，然后听主的话语。那其实是一个很美善的事情，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如果能够排除一些困难能够去的话，那是很好。好，马太福音第三章一到十节，我上次是讲到马太福音第一章，所以今天我借着马太福音第三章一到十节做个开头，所以大家记得弟兄姊妹要读那个马太福音，然后让我们对圣经比较熟悉，能够预备领受神的话语，这是好的。OK， 我念马太福音第三章一到十节。 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好，我这边念的比较多，因为所以大家那个马太福音三章已经开头已经念过了，大家可以继续回去念剩下。好，那个在主耶稣开始传道之前呢，有一个人叫做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这个人是真的人哦，就是说圣经上记载是真的人。那个因为我读过以色列人犹太人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 Joseph， 他写了那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哎，他不是基督徒，好，他不是基督徒。所以在他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呢，所以约翰施洗约翰这个人呢，在他的历史书里面占了很大的篇幅，所以他是真的有这个人哦。所以施洗约翰，其实施洗约翰是为着主传道来到这个世上做一个铺路的工作，做一个预备的工作。所以他在那里传讲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有一次他在那边传道的时候，他看见那边有些人的确他们承认罪，他们就受了这个施洗约翰的洗，悔改的洗。然后但是有一些这个犹太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我们可能弟兄们以前提过，法利赛人就是遵守律法的，然后这个撒都该人是另外一种人，他们是不相信复活的，不管怎么样他们是犹太人。好，所以当约翰看见他们的时候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得很厉害啊，他说啊，第七节，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他说你们这些人哈，好像毒蛇的种类，在讲到人的罪啊，讲到那个好像罪像毒一样在他们身上，像毒蛇的种类。那这些人呢，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哈，你们没办法逃避将来的愤怒，所以将来有个愤怒要临到这些不愿意悔改的身上。其实这个将来的愤怒呢，其实就是审判，就是审判。然后施洗约翰用一个很生动的图画，他描述这个他们现在还有即将要面到的光景，就是说，你不要说以为第九节，不要说以为自己是犹太人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像就能够自动的免去这个愤怒啊，不行，你们要悔改才能够免去愤怒，纵然你是犹太人。好，然后第十节，他说现在有个斧头啊，斧子已经放在那个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呢，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这个他讲到这个审判，这个愤怒啊，好像虽然还没到，但是那个感觉就像有一个斧头呢，已经摆在你自己那个树根，那树假设你是一个树好了，那那个树根长在那边，对不对？但是你发现你这个人呢，那个树根上面已经有个斧头，已经放在那边了，啊，准备马上就不晓什么时候马上就砍下去了。砍下去呢，这个不结好果子这个树就没有用，一砍下去就扔掉，丢在火里面就烧掉。其实这边有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图画，讲到对于特别是讲到那些犹太人，他们要受的这个将来的愤怒，将来的那个审判。 好，所以这边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你看见那个树根上有一个斧头，所以我们会感觉到那个迫切性，迫切性有没有？就是那个迫切性，就是说那个审判虽然你还没有到，但是其实已经很接近了。你要觉得那审判那个斧头很接近了，就已经好像粘在你那个树根，就已经放在贴在你那个树根上面，马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以就砍下去了。这是讲到一个审判对我们对人的一个迫切性的一个感觉。那另外一个是讲到它的严重性，严重性就是说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审判，这个审判来的时候呢，把你连根砍掉，然后没用的整个丢到火里面，就这样烧掉，完全就没了。所以讲到这个审判的严重性，所以不仅它很迫切，而且是很严肃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施洗约翰用这个图画呢，讲告诉这些犹太人。但是审判他的这个目的呢，还不是只是好像要吓唬人，不是这个意思。他目的呢，乃是叫他们要悔改，要悔改。所以他的目的是正面，叫他们悔改，然后并且要结出果子来，而且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要能够借着这个审判给他们的一个图画哈，他们要能够知道要悔改，并且悔改之后呢，能够结出果子来，然后能够讨神的喜悦。OK， 所以这边讲到对于犹太人的审判，但是里面有一个普遍性的原则，它的迫切性，它的严重性，并且它引导人进到悔改里面，能够结出好的果子。好，这是讲到犹太人。然后我们第二个讲到所有的人，所有的人，这个可能要念几处的圣经哈。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九章27节，希伯来书第九章27节，希伯来书第九章27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记得有个弟兄，他讲到说，讲到传福音的事情，他说很多时候我们，他说有一次他去传福音，然后他就这句话应该很熟了，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然后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他讲了之后，那个朋友就问他说：“哎，这个圣经在哪里？”他就想了半天，想找不到，他说：“哎，这个圣经应该在罗马书。”结果找了半天找不到。所以大家记得，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是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好，按着定命，好，就是已经定规好的一个结局，已经在那边为你预备好的一个东西，叫做死。就是说每个人呢，他都没有办法免去死。对，所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啊。但是问题还不在死那边，问题乃在死后且有审判，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我们一般人想说，哎呀，这个人呢，固定规定规呢，一定会死的，这是确定的，这没有人能够跟我们 argue 或是那个有任何的这个疑问。但是呢，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审判这件事情跟死这件事情呢，是同样确定，同样确定。所以不仅有死，而且有个审判。所以很多，其实很多人还没信神，他们心中所想就是，哎呀，反正人死如灯灭，反正人死了就没啦，就骨头肉就烂了就算了。但是那个没有，不是这样，要照着神告诉我们，他神所定规的，我们不仅要死，死后还有一个审判，哎，这是肯定，一个确定的事情。 然后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所以这是我们最近查罗马书查过的。在罗马书里面有一个结论，好，我讲到人被定罪有一个结论，就是说所有的人呢都要伏在神的审判之下，都在律法底下被定罪。也就是说，当所有人来到神的面前，神借着他那个公义圣洁的标准啊，照在人的之前的时候呢，那所有人在这个面前呢都没有话讲，他都发现说很多条，当然也许有些做得到，但是很多里面的神的标准他都达不到，都达不到，他犯了那条，犯了这条，该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他做。所以当神把这个神的那个圣洁的标准，公义的标准摆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呢，所有人都闭口，塞住个人的口，而且普世的人，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例外，都要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因为那个神的标准，那个律法呢，叫人能够知罪，叫人能够知罪。所以有一天对所世界上所有的人来讲呢，有一天来到神的面前呢，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人，他们对于神的这个审判呢会有各样的不同的想法。那有的人会想说，哎呀，反正审判的时候我一定要能够跟神辩论，说我这个一生都那个清清白白，然后都没有犯这个国家社会的这个犯了什么法，什么都没有，然后从小就是好学生，然后好公民，你怎么定我的罪？然后或者是说他可以argue说，哎，你看那个人比我差的多了，他杀人放火又做什么，又骗人，我比他好的多了，你怎么可以定我的罪？所以不管你怎么样 argue 呢，反正到了那一天的时候，你到神的面前，然后神说，你先不要管别人，你先看我所定的这个标准，然后你看啊，这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然后就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就被定罪。 OK， 这个是人的结局，按着地面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而且那个审判是所有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辩驳。好，我们看见我们再看一下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到十五节，对，圣经最后面。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好，有一天呢，这边细节我可能没办法再详细讲，但有一天呢，所有的人哈要面对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就是神在那个宝座上审判所有的人。那这个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它有个案卷，那个案卷叫做生命册。 那这个生命册，如果你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话，就丢在火炉里面。那个就是人，这个叫做永生永死的一个审判。所以当人没有信主，他没有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没有神的生命，在那次的审判当中呢，他就过不去了。他过不去，他的结局就是扔在火湖里面。但是你先不要问我那个火湖以后是什么样子，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揣摩，但是我们只能够揣摩说那是一个永死的光景。那火湖里面是一个非常悲哀可怜悲惨的情况。好，这是所有人会接受审判，他们的结局是这样一个光景哈。所以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如果信主的话呢，我们已经信主了，然后我们的名字已经记在生命册上面，在这个白色大宝座审判上面，我们就略过。所以大家可能可以稍微松一口气啊，还好信主了，这个蛮严肃的，所以我这已经过通过了。当然你自己松了一口气，你要想到啊，那别人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别人的话，你没有信主，没有在生命册上的话，过不去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面。所以我今天我们松口气，那是感谢主。但是我们的亲友呢，我们亲爱的亲人呢，他们将来的结局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情况的时候呢，但愿主也给我们一个迫切的态度，一个福音的负担，让我们看见人的结局是这样的光景，就他们需要福音的。不仅我们今天信主松一口气了，每个人都需要福音。好，这是讲到所有的人。现在我讲到那个基督徒。好，当然我们能够免去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我们松了一口气啊。但是今天我们是不是就是照着早期中国基督徒的弟兄姊妹讲说，难道我们就是被抬着花轿上天堂吗？我们就开始坐着，我们既然已经信主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坐着那个花轿，就有人抬着我们就进到天堂，太好。故事还没完，所以我们这边讲到要基督徒也有审判，基督徒也有审判。是这样子，就是说神有个原则哈，就是说神托付我们交托什么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向神要负责，他也要找我们跟他负责。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原则，他托付我们什么，然后我们就要向他交账。所以这是一个原则，我们这个交账的时候就是一个审判的时候，神就判断我们在当中我们有没有忠心在他所交付的事情上面。所以以色列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对不对？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然后神把那个律法一个神的话语交给他们，然后神为他们预备了牛奶与蜜的那个迦南美地，然后他们成为一个神一个国度，那个神的子民一个国度。当神把这些美好的祝福交给他们的时候呢，同时神也让他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说在万民当中呢，他们要为神做见证，他们是一群敬畏神的子民，他们能够在向全世界见证说这个世界上有神啊，这个世界上啊，他们是神，虽然是神所拣选，但他们要表明神在他们身上所给他们的啊，但是他们失败，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拜偶像，他们离弃神，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他们没有忠心的达到神所要托付他们交给他们的托付。所以结局就是说神对他们的责备跟要求呢，也就相对的严厉。所以就发现以色列人他们不仅亡国了，如果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是在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手中亡国了，然后他们到了主后一百 可能130年左右，他们在罗马帝国，他们好不容易回来了，然后恢复了，但他们在公元130年左右又被罗马帝国那个灭国了。所以他们不仅灭国呢，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世人讥笑他们，耻笑他们，他们受了许多的逼迫，许多的屠杀。所以你会发现，当他们没有办法好像忠心的在神面前完成这个托付的时候，其实神的那个叫他们在身上，他们身上的责任呢，他们所受的那个结果呢，也是相对的严厉。所以神交付给基督徒的事情呢，我们必须忠心的在神面前学习把它完成。所以有一天神也要我们向他交账。所以这是基督徒有审判。所以我们看那个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17节，彼得前书第四章17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哈，有一个神的家，神的家当然就是指我们信主的基督徒，对不对？神的教会，神的家，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家。可是呢，神有审判，而且这个审判呢，神的家要先受审判。所以在那个白色大宝座以前呢，那个所有普世的人在受审判之前呢，其实神的家已经先受审判，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已经先受审判。然后后面这句话是讲说哈，如果我们这些已经蒙了神恩典的人都要受审判的话，那些不信福音的人，那个结果啊，那个审判，那更难以想象，那个结局的那个可怕悲惨更难以想象。但是我这边强调是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神的家要先受审判。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5章10节，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0节，我念9跟10节哈。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边其实是对着信主的基督徒讲，所以保罗在这边是，我说我们听到以前年长弟兄们讲到这段话的时候呢，他们会总会想到说，这是一个东方社会的一个背景。东方社会的背景是说，就说在东方的许多国家里面呢，他们家族都很大，对不对？那个一个大家族，所以每年呢，可能到了也许说岁末年初的时候，他们这个大家族里面有一个大家长，这个大家长呢就会坐在一个位置上面，也许那个位置会稍微有可能对，就是坐在一个位置上面，然后在那个类似的家族的聚会当中呢。这个大家长就要来在家族里面呢做那个赏罚的事情，或是说讲要称赞跟责备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整个年度里面呢，这个大家长看到这个整个家族里面发生的事情，他发现有些的人呢他们做得很好，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台前呢就开始在众人的面前来称赞这些家族里面的这些儿女们。但是如果有一些儿女们他们 做的不好，或是做了一些这个不能代表家族或是伤害里面的等等的事情呢，他就要把这些人提出来呢，在当中有责备，所以是有赏有罚。所以在这边有个大家长坐在那个台前呢，在那边整个家族里面有那个按照个人所行的，在那边有褒奖啊，也有那个责备，就是这样一个背景。所以有一天哈，我们讲到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说那个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那个跟白色大宝座审判是不一样。白色大宝座是对着所有的人没有生命，但基督台前是讲到家中的一个审判，所以就是我们是家族里面，然后有一个大家长，然后在人的面，所有整个家族内部里面有一个赏，有个罚。好，在这边里面，好，这个基督台前呢，你也可以翻译成 judgment seat， 就是审判座 judgment seat， 这就是一个 judgment seat。跟 judgment seat 有一个相对的叫做 mercy seat， 叫做施恩座。然后施恩座就是一个，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是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因为它是施恩典，那个施怜悯施恩典那个 mercy seat 那位主。好，这边这句话讲说哈，按着个人，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就是这件事情是个人的事情，每一个个别的事情。所以你不要今天讲说，哎呀，我今天在弟兄姊妹们当中，弟兄姊妹都很爱主很忠心，所以我自动的在基督台前呢就很爱主很忠心，这是不行。但因为他是个人的，就算你在一批不太追求主的弟兄姊妹当中，如果你学习好好爱主的，你个人在神面前也要受到那个称赞。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所以没有什么隐藏的。今天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隐藏，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如何，在那天通通显露出来。所以神把我们一切都摆在他的面前，在那个基督台前的审判里面，其实我们也没有任何话可以说。 OK， 好，所以我想要告诉弟兄姊妹，就是说犹太人有审判肯定的，全世界人要受审判肯定的，然后基督徒也有一个特别的基督台前的审判，这也是确定的事情。好，这件事情好，对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呢？但有一件事情我先提好，就是我们既然知道将来有一个审判的话，我们今天就要有一个敬畏的心，要因为知道主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所有的生活言行，我们在主在我们身上托付，有一天我们都要在主面前交账，所以这件事情是严肃的。但是我们要记得主是慈爱的主，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审判事情上面，也提醒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态度过我们的生活。先提这点。然后另外就是说，我接下来要提的这一部分哈，是讲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审判。就是说审判，我刚刚讲到什么基督台前的审判，白色大宝座审判，这好像是听起来是将来的事情，对不对？将来的事情还没有到，但是我们今天就应该要活在一个审判的原则的底下。哎，我现在要来解释这件事情。在将来审判到之前呢，很多事情我们今天就要先学习受到审判，而且这个事情可能甚至是每天都应该要有的学习，而不是将来有个基督台前那一次性的。但今天每一天都有一些的，有一个审判的原则应用在我们生活的当中，这是我这部分要讲。 OK， 我先很快看一个诗歌，玉漏沙盘是532。 五百圣徒诗歌五百三十二首。啊，我们很诗歌很多都蛮古老的，这一百五十年前以上的事情。这首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一个弟兄叫 Samuel Rutherford， 我这次没时间去查，他写了，就有个作者，他写有个基督徒，他写了一个很长的诗，那里面非常的美丽，所以后人把它编到后来就变成这个《玉漏沙潭》这首诗。我们现在只有五节，但是如果你唱的话，你会发现里面的词藻非常的美丽。当然我们很多弟兄们姊妹们喜欢的是第三节，当中的第三节是特别的喜欢。好，第三节，他以怜悯和审判织成我的年代，他以怜悯和审判织成我的年代，其实这是一个很有经历的一个讲法，一个讲法。很多时候我们会讲说，哎呀，我一生都是主的恩典引导我走每天的道路，这是肯定，这是很好。恩典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所以每天都有主的恩典和怜悯，这是肯定，这是美好。但这个作诗人呢，他讲到说，他以怜悯加上审判，啊，织成我一生的年代。也就是说，在他的一生里面的年代呢，好像编织起来的一个情况里面呢，他不仅有神的怜悯，也有神的审判。所以在他的生活里面，在他生命当中呢，主的审判加上怜悯呢，就成为了他一个生命经历当中的两大件事情的一个代表。所以有审判，也有怜悯。好，所以这个审判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先看约翰福音十六章。所以这个部分我要分成四点来讲，四点。约翰福音十六章，这第一点，十六章第七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保惠师就是圣灵，就是圣灵。我们每个人，但这边讲到世人，就是所有人，当他们要认罪的时候，有畏罪、畏义、畏审判，里面有个责备。但这个原则也是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也就是说，保惠师圣灵呢，在我们身上呢，有一个当中有一个作用，他有很多，他做很多事情，但当中有一个事情他做的呢，就是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这个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要责备自己。要责备自己。所以我想要讲的这个审判呢，刚开头的一个生活当中，刚开头一个经历，就是圣灵来的责备，圣灵来的责备。所以这个生命的感觉哈，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时间可能不够，但是我要举一个例子哈。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撒母耳记下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第十节。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第十节，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啊，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照我所很快想到的，大卫自责， 在撒母耳记上24章也有一次，他这边是撒母耳记下24章有一次。那个大卫有一次哈，他可能心中骄傲，他想要数点，哇，看看这个他的百姓多少人，他去数点。但这个数点是神不喜悦，是神不要，但他就是硬要去数。他那个下面的那个他的那个元帅也告诉他，你不需要数了，这已经很好，不需要数。然后他不听，然后他硬要去数。但他数完之后呢，他心中就自责。然后他自责之后，他就祷告耶和华说：“啊，我有罪了，啊，求你除掉我的罪孽，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所以他一开，他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就像这样。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有时候可能别人劝了，或者有时候好像也知道不该这样子做，你就去做了。然后当你做了之后呢，圣灵有一个功用，他会在你里面给你一个责备的感觉，自责的感觉。所以这个生命的这个是生命的感觉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很重要学习。所以我那个孙弟兄来了，他告诉我们，他特别我们吃饭时候问他，特别告诉我们，他说那个小孩子哦，你怎么教育他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呢？他说他越来越感觉你要先教他生命的感觉，生命的感觉。所以我听进去了，我就现在比如 Stephen 我的儿子，我都问一些事情，然后做一些事情，我告诉他说，你里面好觉得不好，觉得不平安，你就不要做。然后你里面什么你不诚实，当时每次不诚实我说你里面有没有什么感觉啊不舒服，所以就告诉你里面不诚实了。然后这学习让他们里面有一个生命的感觉，然后这个自责是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觉。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审判里面呢，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审判，因为圣灵已经审判你说这件事情不该做，那件事情应该做，你没有做，所以他已经在里面有一个责备的生命的感觉告诉你，这就是一个审判。所以这件事情哈，我们一定要操练，不是小孩子操练，我们要不是小孩子才操练，我们就要操练。所以我们必须要操练里面那个感觉，要敏锐。圣灵的声音有时候是微小，所以我们要去听，然后要去跟主接近。然后特别是当有那个责备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顺服，要学习顺服。所以但是反面来讲呢，如果圣灵给你责备给你提醒的话，你去忽略他，你说我不要听啊，那个感觉就越来越不明显，越来越不明显。然后你那个这个亏损就是我们的，你知道吗？因为今天你如果受审判，将来你在审判台前呢，那个事情就不用受审判，因为你今天已经被审判过。好，所以我们记得不要忽略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责备跟提醒，因为久而久之你会变成麻木，麻木就变成你听不见了，你不知道，那你就变成照着自己意思而行。你当你照着自己意思而行的时候，以后到审判台前这些事情都要交账。所以这件事情第一点，我们里面有责备。好，第二点，我们看以弗所书5章。以弗所书5章第8节。好，以弗所书5章第8节。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我跳一下好了，13节。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第二件事情好，就是当你受到责备的时候，同样的有一个事情带进来，那个就是光。13节他说，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好，当你受了责备之后，开始里面你就 慢慢看得清楚了你的里面的情况，还有你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常常跟朋友是这样子形容，当你到了一个房间，那个房间非常的脏乱肮脏啊，如果那个房间灯没有开，你不晓得那个房间很脏，但你把那个灯稍微开一点点亮的话，你发现这个房间好像还挺脏的。当你把那个灯大放光明的时候，哇，你发现很多那个污秽的地方角落全部都看得到。所以意思就是说，当圣灵责备我们的时候，同时之间他把那个光带到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看见我们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光明的子女，光明的子女。当圣灵责备的时候，我们顺服那个责备，去聆听主的声音，主就把那个光带进我们里面，那我们就开始明白啊，原来这件事情真的是不讨主的喜悦，以前还马马虎虎迷迷糊糊就这样过去了，但一责备你发现哇，的确是这样子。或者你做了一件事情你觉得过去无所谓了，但是光一光照的时候，你发现啊，这个事情真的是在神的标准底下真的是见不得人，真不能，是没办法摆出来。所以光能够叫我们能够看见这个情况。所以有一个也许是你弟兄吧，就是说他有一个话非常好，他说今天呢，我们要活在审判台前的亮光底下，就说审判台前还没有到，对不对？还没有到，但是好像审判台前那个亮光就照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有亮光的时候，也提醒我们将来是有个审判台要审判，但是有亮光照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情形。好，所以同样跟刚才那个生命的感觉一样的，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忽略那个亮光，得过且过，我们那个光就慢慢的暗淡，我们慢慢就看不清楚自己的光景，那也是自己的亏损。好，所以我们有责备带进了里面的那个光显明出来。第三点，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看好，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的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就是光，第五节他讲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当我们活在光明里面呢，你会发现因为神也是光的缘故，我们与神就有相交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同时之间我们发现我们看见自己的罪，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什么反应呢？就是我们要认自己的罪，要认自己的罪，我们要承认在这个光中呢，我们承认我们之前做的不讨神的喜悦，我们承认我们做的是在神面前是罪。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承认。所以我们有了责备，有了光照，然后开始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要承认。这个承认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句圣经我们常常用在福音朋友身上，对不对？我们告诉他说，你过去所有的罪，啊，今天只要信主了，你承认自己的罪，啊，你一承认呢，主耶稣宝血就洗净你一切的罪，你就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原则呢，仍然在我们今天信主的基督徒的身上。当我们蒙了光照，我们看见自己的罪的话，我们要承认，不能嘴硬。很多时候，不好意思用儿子来讲，每次明明他在不诚实，我说你不诚实，他说没有啊，没有啊，这嘴硬不认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光照知道了，明明知道不诚实了，知道自己犯了罪，我们要承认。要承认。当我们承认之后呢，你会发现呢，有个对比。我刚不是讲到说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审判台吗？家庭的戏。但是当你认罪这个时候呢，你是来到那个施恩座前，有没有？你是来到施恩座前。当你一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呢，你其实就是来到施恩座前。施恩座前做什么事情呢？你会发现主耶稣的宝血照着他所应许的呢，就洗净了你刚才所承认的罪。所以在神面前呢，这个罪就不算为有罪。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很多时候，我以前听那个曾弟兄他提过不止一次，他说啊，他说神是全智的神，那个智是智慧的智，全智的神。所以因为他是全智的神呢，所以当你向他认罪，他就能够把你的罪呢完全的忘记。我到今天还不太懂为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很肯定，就是说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罪都忘记，一笔勾销，好像没有过一样。所以他有一个权智，当你认罪啊，承认自己的罪啊，他能够借着主耶稣宝血的，他就把这个罪好像就忘记了，就过去了。所以我们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的时候呢，认罪，主的血就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这一次要记得。这件事情有一个关键原则，就是说我们的心一定要很柔软，很柔软。就是说哈，有的时候我真的我希望弟兄姊妹，我自己也略略这样的经历，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这样经历。有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得罪了主，然后做了一些主不太讨不讨他喜悦的事情，然后里面有了声音，有了责备，然后我们也知道光照了，也知道说好像不好，但是我有时候跟主说，哎，等一等主啊，我再做一下，然后再让我再做一下，没关系，拜托我等。所以这个是我们心不够柔软，我们还不够承认。所以当我们愿意能够柔软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在神面前能够服下来，知道说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当你能够柔软的时候呢，你慢慢里面就会有一个情况。我们看哥林多后书，这是第四点，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八节，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这边的意思是说，保罗曾经写过哥林多前书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好，那个前书里面，因为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很多得罪主的地方，所以他那个书信里面责备他们，也讲得相当的严厉。所以那个信寄了之后呢，保罗就听说啊，这个信寄到他们里面当中呢，他们就很忧愁。为什么？因为你受了责备，对不对？你觉得哎呀，这我们这个样子，这个错那个错，他们就觉得忧愁。但是保罗这个意思就是说，因着你们忧愁呢，我其实很欢喜，并不是因为欢喜你们收到信以后忧愁，我欢喜的乃是因为说你们收到信以后忧愁了，而且呢生出懊悔来。这个懊悔就是悔改的意思。懊悔就是悔改 ，repent。也就是说，当他们收到信之后，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忧愁、忧伤。那忧伤之后呢，并没有停留在那个地步，他们就开始悔改，开始悔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哈，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了 ，OK， 我们受主的责备，圣灵责备我们，我们蒙了光照，知道那个是得罪主的，是犯罪。然后我们在主面前柔软，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主洗净了我们的罪， 但是当我们那个在那个同时之间，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心中有忧愁。我希望大家有忧愁，如果没有忧愁那就有点麻烦。我希望大家犯罪之后呢，你感觉是忧愁的。当你忧愁之后呢，你里面就生发一个悔改，你就发现我需要 repent， 我需要能够回转过来，不再活在这个光景里面。所以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好，今天我们虽然还审判台还没到，但是审判的那个原则呢，应该就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是我们每天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操练。所以当圣灵有对我们里面有责备有话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听，听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光景，然后并且我们在这个光景里面，我发现这个是不讨神喜的，是个罪，我们承认，我们不要嘴硬，我们承认，我们今天承认。当你承认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你心中会有忧愁的，会有忧愁的。照我自己的感觉，一些有限的经验，就是想说，哎呀，我犯了这样子，我做了这样子，然后我又好几次都嘴硬，都不太承认，然后我就感觉很忧愁，我想说，为什么我还犯这些罪呢？为什么我还是在这个光景里面呢？啊，为什么神这么爱我，这么爱我，然后我却好像还是这样子去得罪他呢？所以里面有一个忧愁，但是在忧愁里面呢，神就帮助我们悔改，然后回转过来。好，快好了，快好了，回转过来。OK， 好。所以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基督徒有一个审判台前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我们对神的要存着敬畏的心，不能轻慢。第二件事情，虽然审判台还没有来，但是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就要顺服这个生命的感觉，让圣灵的责备在我们身上开始动工，好叫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面开始学习悔改回转，叫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审判的原则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话，我们就得过且过，就这样子过，也不晓得得罪主了，也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是逃出喜悦了，然后很危险，因为有一天最后我们要在神面前交账。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神面前能够悔改，能够被复兴过来的话，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OK， 好，我想今天就交通到这边，我们有一个祷告。主，我们在这一同感谢你，主，因为我们知道就算你的审判当中也带着怜悯，我们能够在审判和怜悯当中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主，谢谢你，但愿我们做一个有一个敏锐的心，也做个一个顺命的儿女。但愿主在圣灵在我们身上那个感觉那个是明显的，好像我们能够在你身上有个回应，叫我们生活当中常常被调整，然后常常被回头。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K， 你们可以。